话说慧能刚到东山寺，就在法堂上以人虽有南北，佛性本无南北之词，回答了五祖的测验考试，使五祖大师对他刮目相看。五祖大师对他这一注目，法堂内的众僧可能暗替慧能捏把汗，一个个都目不转睛地盯着五祖大师，看他如何发落慧能。他们绝没想到，这个土里土气的乡巴佬竟敢跟他们一向敬畏如佛的祖师顶嘴，一个个都等着呢，看看五祖怎么发落慧能。谁知五祖大师听了慧能这番话，反倒由衷的欢喜起来。他虽然弘法多年，徒弟学生不少，可是像慧能这样有智慧，这样能发大心的学生，他没遇到过。这是何等的气概，何等的庄严非凡，真是人中龙凤。当老师的，谁不愿得天下英才而教之啊？他看到慧能那不卑不亢的神态，听到慧能那句句气理的答辩，这不正是千载难逢的好僧才吗？仿佛他乡遇到了故知。他本想再和慧能论说几句，可一看门下的徒众都在场，而且这些徒众当中有许多聪明智慧者，万一被他们听出端倪，必会招来某些人的嫉妒，给这位年轻人带来麻烦，恐怕会引起障碍。我说到这儿啊，咱们有的朋友可能会想，出家人不都是很慈善吗？怎么还会有障碍麻烦呢？诸位，出家人虽多，但追求的目的不等。不能排除有一些人身在丛林，心还在俗世，身随出家，心不入道啊。即便同为出家，但净化的程度也有高下不等。既有入圣流的高僧大德，也有善恶夹杂的成分，良友不齐，行事不一，却是理所当然。故此优劣不能一概而论，就像一片稻田里有几棵败草，那也是避免不了的。五祖大师自知他门下徒众净化的程度不等，咸鱼不同，为了避免麻烦，竟看了慧能一眼。你这个葛僚，口齿倒很伶俐，可这学佛是心上功夫，岂在口舌之能？念你千里而来，暂且收容于你，快随着大众去做事吧，以苦行磨砺身心，多多培植福德。启和尚，弟子自心长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。不知和尚让我做什么事物，愿听常住分派。呵，这慧能啊，他倒不保守，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自己的老底儿给兜出来了。一般人的自心都是长生烦恼，有几个人自心能长生智慧啊？他可倒好，说出来了也不怕别人嫉妒他。五祖大师一听，一面替他担惊，一面心中暗喜，恨不得立时就把这位奇才智者剃度门下。可又一想，佛门有规矩，凡是要来寺院出家为僧的人，首先得在寺院里行几年苦行，等磨砺的心诚至坚，方可剃度。再者，他见慧能虽然慧根深厚，聪颖善悟，但他不知道藏锋隐锐，锋芒易露，如果不稍加警戒磨砺，任他纵唇逞舌，巧辩机宜，恐怕将来会惹起祸事。想到这儿，看了慧能一眼，你这个葛僚根性太钝，不要再多说了，赶快到草场干活去吧。五祖说完，命寺院里负责招待来宾的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。一般来说，凡是要来佛门剃度出家为僧的人，首先必须得在寺院里行三年苦行。这三年苦行啊， 就是磨练他的意志，培养一种吃苦的精神。培福消业嘛，你要是没有吃苦的精神，你就不能修行。就是世间人，你要没有吃苦的精神，也过不了好日子。五祖让慧能到草场去劳动，不仅仅限于此意，而且是更有深意。上上跟人从下下处做起呀。这知客僧把慧能领到后院草场，交给替寺院管杂物的一位姓王的行者。什么是行者？就是留住在寺院里带发修行的人，叫行者。那身份跟慧能差不多，只不过他比慧能来的时间早一些。知客僧把慧能不懂规矩在法堂上冒犯五祖的事告诉了王行者。这个王行者早已发心出家，非常敬奉三宝，尤其对五祖大师更是敬仰之极呀。他一听慧能是因为得罪了五祖才派到这里干活的，这心就火了，心的话，你这个葛僚真是目中无人呐。那五祖是什么人呢？大法的传人，你对他没有恭敬心，那就是对法不恭敬。你对法不恭敬，还来学什么法呀？想到这儿啊，他立时就火了。哼，你这个葛僚蛮陋不堪，你想的倒挺美，不敬奉三宝还想出家呀？我告诉你，这出家当和尚不是谁想当就能当的，出家人本人天之师。这当和尚既要相貌庄严，又要心诚至坚。看看你破衣烂衫，蛮陋不堪，呆头呆脑，你哪有那善根因缘呢？也许你那样啊，这辈子都当不了和尚。快点好好干活，出三年苦力，干三年重活，把你那野性蛮性磨净了才行，否则你就别想剃度出家。王行者冲着慧能把眼瞪，叫声葛僚你听清，学佛不把祖师经，学到啥时白搭工。欺师灭祖罪孽重，马上赎罪去立功，马棚天天要扫清，劈柴冲你不能停，冲你要功全色庸，藏奸偷懒可不忠，劈柴不准拿轻夺重，劈不整齐可不行，倘若你再敢撒野性，我可对你不留情。这王行者挺能欺生啊，听他这意思，这还算是留情了。五祖大师让慧能到草场劳动，一是想藏锋隐锐不被人知，二是想让慧能苦劳身心，完善他的心性，增益其所不能也。三呢，是想让慧能为大众服务，为自己修福，这叫真参实究，福慧双修。想叫慧能学菩萨行，修菩萨道。偏偏这王行者误会慧能，对慧能是心生反感，故意刁难，让慧能每天都要劈柴除粪冲米。你想啊，那一天要劈出全寺当日的烧柴，清扫净偌大的马棚，还要踏队冲米。虽然慧能在家的时候每天也要采樵授薪，也很辛苦，但毕竟是力所能及。可是现在他要承担起这么多的繁重劳动，可真是够他呛啊。尤其这踏队冲米是特别的辛苦，过去不像现在有各种打米磨面粉的机器，过去都是用木石制成的简单的捣米器具。尤其这冲米队，那是一种借助全身的重力，用脚不断踏动，使谷类掉皮成米的器具，特别的消耗体力。慧能每天起早贪晚，使出12分的力气，才勉强的把这些任务给完成了。 这一天，慧能又在众僧没起之前早早起床，来到了柴房。他刚想劈柴，突然五祖大师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慧能一阵惊喜：“师父，您起得很早。”卢慧能，你醒得也不晚呐。我见你很有慧根，悟性极强，见地可用，恐怕你会遭来别人的嫉妒，受到伤害，所以才不和你接触，不与你交谈，你明白吗？弟子明白，弟子也因此不去亲近师父，但弟子心中有疑，求师父开示。有疑诉说，我为你破解。是，师父。何为无生法忍之究竟？无生法忍，无法可忍，破除了我执法执归向中道不退转境界，非善非恶，无念无所不念。你能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已经参透出关重关两个关口。如果你能体悟到不生不灭的境界，那你就已经通过第三关牢关了，你就大彻大悟了，心中自信彰显，你就是佛，佛就是你。多谢师父开示。卢慧能，劳作苦役也是你的功德，你要好自为之。一个人能行常人所不能行，受常人所不能受，吃常人所不能吃的苦，才能立志明心，修常人所不能修，才能有计，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要为佛门做龙象，先为众生做马牛。你劈柴吧，我走了。五祖大师说完，趁着众人还没起床之时转身离去。慧能每天仍是勤苦劳作，他本来就生得身材瘦挑，在这超负荷的繁重劳动下，竟被累得骨瘦如柴呀。为了增加体重，加大踏对的力度，他在腰上拴了一块大石头。虽然很辛苦，可他不觉得辛苦，每天仍是任劳任怨。一个多月之后，慧能发现有人在暗中帮他劈柴除粪。无论自己起得怎么早，这柴火都被人劈得整整齐齐，马棚都被人打扫得干干净净。慧能心想，这个替自己干活的人绝对不是寺院里派来的，要是寺院中派的，他会在大天白日公开来干，何必在黑灯瞎火的晚上偷着做呢？我得留心观察，看看是何人所为。
减轻负担，我必须留心暗中查探，也好当面致谢将他拦。想至此，早起将近凌晨一点，只可惜还是落在那人后边。起早遇不上，只好贪玩，非要贪得真情解一团，当 正值三更还是没碰见，无奈收起工具回房间。
慧能起多大早，贪多大晚，始终等不着替他干活这个人出现。慧能工作劳累，也不能整宿的等。这一天呢，慧能等到夜半三更了，还不见这个人出现。慧能知道这个人是有意的躲着自己，心想：我把干活的工具都拿走，他就没法干了。想到这儿，慧能把拉柴的锯、劈柴的斧子都拿到自己的房间回去休息，只休息了半个多时辰，也就是一个小时。东山寺的执事僧人就叫板起床，众人各自起床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慧能起床提着斧子和锯就来到了柴房，来到这柴房一看，当时就愣了，这里边又出现了一排排整整齐齐的劈柴呀。慧能心想，半个时辰前这里边还没有呢，这个人一定是在自己离开这半个时辰内把这些柴火劈出来的，这速度也太惊人了。可这里没有斧子锯，他怎么干的活呢？慧能想至此，点上蜡烛仔细一看，看着地上既没有锯剌原木掉下来的锯末，又没有斧子劈柴掉下的碎柴片。慧能心想，奇了，他不依斧锯做工具，是怎么把这原木截成段劈成柴的？难道他是传说中的武林高手，竟能平掌断木，立掌劈柴？真是太神奇了，不说这速度惊人，就这劈柴的方法也太神奇了。你看看这一块块的劈柴，大小长短非常的匀称，摆到那里整整齐齐的，屋中没有锯末子，没有碎柴片，干干净净的。慧能觉得太神奇了，到底是何人如此的神通广大？